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你好，我是 Love 972 DJ 乌曲玛丽，谢谢你下载收听名人故事 Podcast。 在名人故事中，我将和你分享一个个缔造奇迹的传奇人物，有刻苦钻研的科学伟人，开拓创新的时代精英，运筹帷幄的政治英雄等，希望他们的人生智慧能让你获得启发。你想从穷光蛋变成亿万富翁吗？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但真正能实现梦想的人，不是那些整天做梦的人，而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这个人就是被世人誉为钢铁大王的安德鲁·卡耐基。卡耐基一家人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生活很清贫。父亲到各地推销自己编织的布匹，母亲替人洗衣。安德鲁当时只有一件衬衫，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后，母亲就赶紧把他脱下的衬衫洗干净。在他22岁时，看到每天如此辛苦的妈妈，卡耐基承诺，只要母亲再试一天，他就绝不结婚。卡耐基从小就显示了商业智慧。有一次，他抓到了一只母兔子，过了不久就生下许多的小兔子，但安德鲁没有钱买饲料。经过一阵思考之后，他终于想到一个好法子。他对邻居的玩伴说，我要饲养这一些兔子，你能不能帮我摘一些叶子？这么做当然会有回报，我将把其中的一只兔子以你的名字命名。果然，他成功地养活了兔子。卡耐基年轻时曾从事电报工作，日薪是5毛钱，但对当时的他而言已是一大笔收入了。他对匹兹堡的街道并不熟悉，他生怕有一天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被革职，于是把匹兹堡商业区的公司名称及地址都一一背起来。后来，他决心成为电信技师，每晚都研读与电子有关的书籍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到电信局练习按键。有一天早上，费城方面不断打电报到匹兹堡市来，但值班技师还没到公司，安德鲁·卡耐基只好自己接收电讯，然后很快地把电报送出去。由于这一件事情，安德鲁很快地就被擢升为电信技师，薪水也增为2倍。他心怀大志，工作时又十分卖力，所以极获赏识。不久，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为了要设置电信电缆，主以电信技师的职务雇用卡耐基，后来又担任电信科主任的私人秘书。有一天，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卡耐基终于向成为亿万富翁之路踏出第一步。当时他正乘坐火车前往某地，坐在他旁边的乘客是位发明家。在聊天中，那位发明家拿出了一个新式卧车模型给卡耐基看，并告诉卡耐基那是他的新发明。那个时代的卧车只是在货车的两边钉上简陋的卧铺而已，而那个模型却相当接近于现代的卧车。卡耐基以苏格兰人特有的锐利先见之明，一眼就看出这种发明极具发展潜力，于是借了一些钱购买制造这种新型卧车公司的股票。果不其然，股价节节上涨，到25岁时，卡耐基因为这项投资而年收5000美元。又有一次，铁路所经过的木桥被烧毁了， 使得火车好几天无法通行。当时卡耐基的职位是电信科总主任，他认为木造桥已经落伍了，铁桥时代即将来临，因此借钱设立公司开始制造铁桥，因此而获得的利益更是难以计数。在神话中的米达斯王受神所赐而有触碰任何东西都能成为黄金的能力，安德鲁·卡耐基也和他一样，无论从事任何事情都能获得成功。他曾和几位朋友以4万元和买宾州西部油田中央的农场，在短短的一年期间，农场就涨价为100万元。据说在他27岁的时候，每周的收入平均有1000元，而在15年前，他的日薪只有2毛钱而已。林肯总统在位的1862年，正是南北战争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物价不断上涨，大事件也接二连三的发生。西部的开拓在这个时候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甚至已开发到密西西比河彼岸。在这种情况下，横越大陆的铁路绝对有其必要性，而新兴都市也在各地勃然兴起，美国全国都为这个新时代而感到热血沸腾。安德鲁·卡耐基的制钢炉几乎未曾停止冒烟，随着这个繁荣异常的潮流，他创造了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虽然如此，他并非那种成天埋首于工作的类型，有一大半的时间他是在悠闲中度过。他常说，在我周围有许多脑子比我好的助手。他以斥责或鼓励的方法让这些能干的助手为他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他虽也有苏格兰人吝啬的个性，但绝对让协助者赚取他们应该获得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创造了那么多的百万富翁。即刻上 Me Listen App 下载收听更多名人故事，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下载收听。